两中共元老罕见行动，高层官员反动信息频传。以色列消灭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美国向中东派遣轰炸机队。黑龙江火车深夜脱轨，之前曾经事故连连。乌克兰使用 AI 程式寻找俄国打击目标。乌克兰寻求购买100多个美国海马斯火箭发射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近来四处出击，严打内部官员，私自获取、持有、阅读和分享政治类禁书。中共党校系统一位学者话俾美国之音听，因为越系要对党员，特别系对官员加强教育，越系要佢哋树立4个自信、2个维护、2个确立，就越唔能够让佢哋去阅读禁书，特别系海外嘅出版物。严控系符合体制逻辑嘅，因为事情敏感，呢位学者要求唔出具姓名。2024年被查的私看禁书的官员人数创新高。美国之音报道说，截至10月底 ,2024 年至少有15名中共高阶层官员被中共纪检系统指控阅读或持有禁书，而2023年遭到类似指控的有8人。2024年被控牵涉禁书的中共官员所在省份包括甘肃、重庆、贵州、江西、河南、广东等，从政府职能部门到政协、院校、传媒、金融机构，覆盖面广泛。虽然没有大数据支持，但这些信息似乎显示中共官员读禁书已经有了一定的普遍性。根据官方表述，禁书来自境外的接近一半。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个凸显了中共内部感到危机四伏，极度惶恐，认为只有掩住人的眼睛，塞住人的耳朵，才能够确保各级官员的所谓忠诚和信服。中国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名法律学者话俾美国之音听，能够睇禁书的官员都是比较清醒的，或者话是仲冇被彻底洗脑的，讲明他们是有勇气的。中共党校系统一位学者话俾美国之音听，官员睇咗禁书以后，就可能动摇对共产党的好多信念，以及对领导人的敬畏之心。近日中共一贯诡异莫测的高层内斗罕见出现明显化。近期有多家网媒不时咁传出96岁的中共前总理朱镕基的所谓死讯，仲传出黄岐山已经被软禁在屋企，不断爆出黑料。不料10月31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和大陆微信公众号清华文科同时显示消息。10月25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24年会议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举行。朱镕基委托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转达他对顾问委员和特邀专家的问候。前国家副主席黄岐山已经接替朱镕基担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并且宴请与会者。朱镕基的仔、中金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参加了宴会。有时政观察人士认为，朱镕基的发声和黄岐山的新职曝光是习近平和中共元老派的内斗动向有关。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为创始名誉主席。学院顾问集合了一些中外商界名人，主席是苹果公司 CEO 库克。朱镕基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在交班黄岐山之后，朱镕基是顾问委员会创始名誉主席， 2022年学院年会的时候，时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视像的方式会见与会代表。朱镕基在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共国务院总理，近年很少公开露面，最后一次露面是2020年10月，网上流传出他在一家医院度过92岁生日的相片。前段时间，香港和通社10月12号爆料说，王岐山7号晚在北京故宫东门外住宅被软禁，又说王岐山搜刮财富高达几万亿等等。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网上不断传出朱镕基的死讯。一媒体上报10月20号刊发道政的评论文章表示，有关王岐山的爆料能够在中共外宣网站发出十分不寻常。这个网站核心人物背后可能企住习家军的某个派系。时政观察人士分析认为，朱镕基的仔亦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24年会议活动，等于公开反击。王岐山和朱镕基露面又发声，代表习近平的权势已不如前。只是不知道该消息公布为什么迟了一个礼拜，或者期间两派人马进行了暗中较量，最后朱镕基和王岐山胜出。另外，中共军方情势有些吊诡，一方面是军委副主席张友侠颇为强势，频频露面，尤其是近期访问越南并获得高规格接待，习近平被猜测军权旁落；另一方面是习近平亲自打造的火箭军系统和军工系统整个崩塌，边个在度用力不得而知。最新又有两名军工帮成员缺席高层会议，怀疑已经被捉。分析人士指出，张友侠在越南发表的言论超出了军委副主席的职权范围，因此推测出74岁的张友侠作为年龄最大的政治局委员，未来有可能以军方代表的身份进入常委会。11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加沙地带哈马斯最后一批高级官员之一的卡萨布1号在加沙南部的空袭中丧生。卡萨布是哈马斯政治局仅存的最后人员之一，负责管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据悉，他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极端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包括战略和军事关系，同时有权利指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卡萨布和他的助理在空袭中遇到打击丧生。以色列军方发布影片说，卡萨布的车辆遭到火箭炮袭击，而哈马斯亦证实了两人已经不在人世。自2023年10月7号以色列遭遇哈马斯突然袭击引发加沙战争以来，以色列几乎消灭了哈马斯组织的全部领导层，包括哈马斯的加沙领导人辛雅尔。目前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所剩无几，对下属哈马斯分子的控制近乎瘫痪。以色列在加沙不断寻找大约100名人质的下落，同时美国警告说，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有可能继续升级。11月1号，美国官员说，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向中东派遣更多的 B-52 轰炸机和海军军舰，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四位匿名的官员透露说，在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准备离开的时候，奥斯汀已经下令让几架 B-52 轰炸机、加油机和海军驱逐舰前往中东部署。随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将会到当地接替防卫任务。以色列与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对抗仍然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具有核能力的远程 B-52 轰炸机多次被部署到中东，以向伊朗发出警告。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 B-2 隐形轰炸机，亦被用来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地下目标。截至目前，中东地区的美军数量已经达到43000人。11月1日晚，黑龙江哈尔滨市发生火车脱轨事故。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布消息说，黑龙江黑河至哈尔滨一列火车在行驶过程中驶出轨道。在这个之前，这部火车曾经多次发生事故。影片显示，这辆火车的多节车厢发生倾斜，车轮脱离轨道，乘客被疏散在车厢外，不少乘客带着行李顺着铁轨转移到其他位置。另外，列车卫生间里面有疑似玻璃碎片。在社交媒体评论区，有知情人士透露说疑似是 K7034 次列车。一位旅客的父亲话俾大陆媒体记者听，佢个仔系喺1日下昼7点几从黑河上车，列车喺前往哈尔滨嘅过程中脱轨，车辆发生倾斜，具体原因不详。亦有乘客话，事发嘅时候喺晚上10点左右，列车喺行驶过程中发生倾斜并脱轨。宣吴县应急管理局声明话，工作人员已经喺现场处置。暂时未接到人员损失报告，火车脱轨原因正在度调查中。对此，有网友评论话：北客铁路改造啱啱完成，结果就脱轨啦，现场肯定有人受伤。我听见救护车，仲有人叫医护人员。亦有乘客抱怨话：一开始话等客车翻去哈尔滨，然后上咗客车之后开出去，话要等住换第二啲客车，从10点到1点，而家又拉返去列车出轨嘅地方啦。点解成日都系7034呀、都出咗好几次事故。有知情网友透露话，去年10月该次列车就发生过类似事故，今年又出现啦。据悉喺2014年该次列车亦有脱轨。公开的消息说，事故造成15人受伤。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已经推出几十种人工智能系统，帮助无人机击中俄国目标，并且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正在进行一场自动化方面的新竞赛。乌克兰的 AI 系统帮助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在受到广泛信号干扰的区域发现或飞向目标，此举提高了手动驾驶无人机的效率。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切尔洛霍连科说，目前市场上有几十种来自乌克兰制造的 AI 软件，这些设施在武装部队和其他国防部队以及特种行动中有针对性地使用。他指出，士兵他们对自动化无人机系统的需求很高，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电子战系统透过发出强大的信号来扰乱无人机与其飞行员之间的通讯。如果无人机失联，帮助他定位目标的还可以是 AI 系统配备的软件。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都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以应对战争战场。另外，由于高价值目标周围存在大量电子战系统，因此没办法总是透过人眼确认攻击。一名乌克兰官员7月话俾路透社听，大多数手动操作无人机的命中率已经降至 30% 至 50%， 信号干扰是主要问题。而在人工监督的情况下， AI 和真人混合操作的无人机的命中率可以达到 80% 左右。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本特特评论说，双方官员的声明表明，自动化可能会在战争的下一阶段发挥重要作用，但它目前还未普及，先进的技术仍然在小范围使用。之前俄罗斯侦察无人机在前线造成了巨大问题， 但他们现在亦能够被乌克兰的拦截机相当有效地击落。乌克兰无人机软体公司 NORDA Dynamics 向无人机制造商出售了15000多套自动瞄准软体，而乌克兰目前每年生产400万架无人机，因此自动瞄准设施只能够应用于一小部分无人机。为了保护边境免受俄国威胁，北约成员国波兰准备就购买100多个海马斯 HIMARS 火箭发射器和美国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进行谈判。波兰军备局长库普特尔将军对路透社说，波兰的计划是购买486架海马斯发射器，第一份合同的目标是超过100架。由于俄国和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影响，波兰增强了俄国边境附近的军事防卫能力。波兰政府表示，到2024年当局将会将 GDP 的 4.1% 用于国防，连续第二年成为北约成员国中国防支出最高占比的国家，并承诺到2025年会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4.7%。库普特尔说，在开始谈判购买海马斯之前，该机构已经在度和南韩进行精密火箭系统的采购谈判。波兰四月签署了一份72套南韩 K-239 枪弩火箭发射器的订单，其规格为波兰 HOMARK， 预计将于2026年开始交付。库普特尔拒绝透露海马斯订单是否因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而延误。他说，为了武装边境和国家，军备局在2024年签署了大约100份军事合同，预计到年底还将会签署类似的几十份合约。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